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建军百年目标金和儒，第二个是日本发表防卫白皮书，第三个是美国回归干预汇率时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4号星期二的直播2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防卫省8月4号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挑战。白皮书提出，日本继续推进军事转型，加强和美国及其盟友的合作，全面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这是日本历来篇幅最长的一份防卫白皮书，总共有598页。报告指出，中国航母持续向太平洋扩大活动范围，远洋远空域作战能力不断的增强。与此同时，中俄以及朝俄军事合作持续深化，日本对此保持高度戒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时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他表示，中国和朝鲜持续的扩充军力，中俄军事活动不断的加强，严重威胁日本国家安全。日本将继续加强周边海域和空域的警戒监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提升防卫能力。白皮书提出，日本必须针对潜在的对手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为长期冲突做好准备，重点强化防空反导、无人作战、跨领域作战、情报能力以及国防创新体系建设。报告还强调，军事科技和国防创新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将会推进国防技术研发、装备合作、联合生产和后勤维护，与盟友及其友好国家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体系，提高互操作能力和区域的威慑力。读卖新闻分析认为，这份白皮书的重要目标是为日本继续扩大防务预算提供政策依据，并为年底修订国家安全战略三份安保文件铺路，进一步的推动日本防卫能力建设。整体来看，这份白皮书反映出日本安全战略正在持续的调整，日本已经不再把重点放在单纯的强化防卫能自卫能力，而是推动军事现代化、扩大预算、军费预算、深化盟友合作，并强化军工体系建设。这意味着日本未来会继续提升军事能力，它的安全政策也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方向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炒作中国威胁论，目的是为自身扩大军备寻找借口。这话说的倒不错啊。二条新闻，中国报道，路透社 Ipso 8月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37%的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更有能力管理美国经济，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是36%，一个37%，一个36%。那有27%的受访者不确定或者认为其他政党也许做得更好，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第一次在经济议题上领先共和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持续下滑，35%的受访者认可川普的执政表现，比上个月再跌了2个点，比他任内历史最低纪录高1个点。民调认为，川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特别是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在削弱共和党的选举优势，也可能影响11月份的中期选举的选情。调查还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42%的登记选民表示 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37%的支持共和党。在无党派选民当中，民主党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12个点，显示关键的摇摆选民正在出现明显的转向。那么长期以来，共和党一直被认为在经济议题上更有优势，无论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拜登执政时期，还是川普重返白宫后的第二个任期，这个优势都基本上保持。那这一次呢，这次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领先共和党。上一次是2017年的民调啊，不过当时的调查方式跟这次有点不一样。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举行，届时将会改选众议院的全部议席435个，参议院35个议席，参议院总共有100个议席，选35个，改选35个议席，还有就是39个州的州长要换啊，换人啊。那么这场选举不仅决定未来两年美国国会的控制权，它也被视为对川普第二个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这个重要考验啊。第三条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8月4号以12-10的党派投票结果，通过了司法部长提名啊，这个布兰特的任命案，将提名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就会把提名送交参议院全院表决。那布兰奇目前担任代理司法部长，也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那么在这次投票之前，共和党参议员柯宁和蒂利斯曾经拒绝支持，不肯说不会投支持票，所以提名案就陷入了僵局。他们要求司法部以书面的形式确认终止18亿的反武器化基金，并且澄清川普和国税局和解协议中有关税务审计豁免条款的适用范围。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布兰奇8月2号签署正式的命令，撤销设立反武器化基金的行政命令，并表示毫无疑问这个基金已经不存在了。另外司法部同时书面说明，税务审计豁免仅适用于和解时已经存在的税务争议，不适用于川普及其家族未来的报税事项，而且适用于对象仅限于川普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川普集团。获得这项书面保证之后，柯尼和蒂利斯改变立场，支持布兰奇的提名。不过民主党仍然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司法部长未来仍然可能重新设立这个基金，并且因此布兰奇的书面承诺不能够彻底消除疑虑。民主党还批评布兰奇和川普关系过于密切，担心司法独立进一步的受到削弱。那么接下来呢，布兰奇的提名将交给参议院全院表决，但是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柯林斯啊，已经表示他会投反对票，所以呢，最终表决结果仍然有变数啊。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开放霍姆斯海峡的协议。伊朗和阿曼的协议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通过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走阿曼控制的航道。不过协议能否最终达成，取决于美国是否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川普政府此前一直反对任何可能让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协议尚未最后敲定。美国司法部长贝森特说，双方未来1-2天可能达成协议。那就在双方推进谈判之际，英国海事贸易运营中心表示，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遇不明弹丸的击中，被不明弹丸击中， 船体受损。那与此同时，红海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在也门附近海域遭遇爆炸物的袭击，爆炸物的撞被一艘船只撞击，而这艘船只装有爆炸物，最后这艘船沉没。也门海岸警卫队救起包括13名印度船员在内的14人。另一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继续在罗马会面，讨论落实美国斡旋的停火安排，包括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及解除真主党武装。胡塞武装则宣布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纳吉兰机场，回应沙特对也门领空的军事行动。从当前形势来看，霍姆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它不仅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航运，也直接关系到中东战争能否走向缓和。那随着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恢复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8月4号大幅下跌，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将近 5%，跌破了每桶80美元。WTI 原油价格，原油期货下跌超过 5%，跌到了每桶76美元的附近。两大油价创7月13号以来的新低。市场认为如果霍姆海峡重新开放，中东原油出口有望恢复正常，全球供应中断的风险也明显的下降，所以投资者迅速的抛售原油期货，推动了油价的大幅回落。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综合报道，韩国政府宣布全面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从明年开始，市价40亿韩元以上的超高价住宅，它的税率由 2.7% 提高到 5%， 小一半。那么市价50亿韩元的住宅房地产税增加到 2.2 倍，现在的 2.2 倍。70亿韩元的住宅就增加到 3.5 倍，就房价越高税就越高。与此同时，房产税起征标准提高到14亿韩元。那基本扣除额由目前的12亿韩元降到 9亿韩元，并且取消了长期居住的抵免。那新税制，房产税纳税家庭从原来的 48.7 万户减少到下降到 36.3 万户，也就是要交房产税的家庭越来越少，减少了多少？减少了12万。那么政府希望通过税收政策遏制房地产投资，增加住房供应。那对于多套房的持有人，政府会在从明年到后年这两年时间，会暂时下调出售房产适用的资本利得税，会降低这个征税率，鼓励房屋进入市场。那么官方预计新税制到2031年可以增加税收 3.44 万亿韩元。不过市场普遍认为这次税改对抑制房价的效果有限。整体来看，这次房地产税改革的重点不是普遍加税，而是提高高价住宅和投资性房产的持有成本，试图引导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但是业内人士指出，首尔的江南、龙山等核心地段，它的住宅有很强的稀缺性，就算税负增加，高净值人群可以通过赠与等方式节税，而不是出售房产，房源锁定的现象反而会增加。随着实际居住要求的提高，出租房源预计会减少，那加上新增加的税负可能会转嫁给租户，所以租赁市场的压力恐怕会进一步的加大。这是第六条新闻。 法广报道，美国国务院8月4号证实，美国已经吊销了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回应巴西日前拒绝向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这是美国巴西外交争端进一步的升级。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吊销签证并不意味着巴西驻美国大使被驱逐出境。那么此举反映出川普政府对巴西政府决定的正式回应。那么这次争议源于7月27号巴西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入境。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叫莱利巴恩斯和副助理国务卿塞缪尔萨姆森计划去巴西考察当地的选举制度，并且就巴西大选的公正性和完整性展开调查。巴西政府认为美方的行为干预本国选举事务，拒绝发放签证。巴西总统府机构关系秘书处的部长叫吉马良斯说，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巴西的选举事务，包括川普在内，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巴西的选举进程。那么分析认为，这起签证风波反映出川普政府和巴西总统卢拉政府之间在选举、外交和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进一步的扩大，美国和巴西的关系短期之内将会持续紧张。我觉得巴西不给签证是对的，凭什么你来干这种事情？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欧盟27国内政部长8月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修达非法移民危机，并一致表示支持西班牙加强边境管控，推动打击人口贩运网络，并加快非法移民的遣返。西班牙内政部长在会议上说，上个星期大概有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涌入修达，其中大概有70000人在警方护送下离开，事件已经造成了75人死亡。法国内政部长鲁涅斯表示，法国将立即加强和西班牙边境的检查，并且在东比利牛斯省和大西洋比利牛斯省之间的37个过境点部署警力，防止移民继续进入法国。从8月5号开始，法国还将会增派186名快速反应人员，加强边境巡逻，防范非法移民二次流动。与此同时，西班牙已经在修达附近的海域设置浮动屏障，加强海上边境管控。鲁涅斯表示，法国随时准备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并支持欧盟边境管理局扩大行动。内政部长鲁涅斯还说，法国和英国加强合作之后，经伊基利海峡偷渡到英国的情况持续减少。那么今年以来，成功偷渡英国的船只160艘，去年同期是413艘。海上拦截行动也使得偷渡失败率从58%提高到65%，这么厉害，好厉害，160艘，很多的了啊。第八条新闻，英国卫报报道，欧洲持续高温导致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影响沿岸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罗马尼亚8月3号动用了180公斤炸药，炸毁了多瑙河河道中的一块岩石，引导更多的河水流向全国唯一的核电站的冷却水渠，确保反应堆继续安全运行。爆破完成之后，这个罗马尼亚还会修建一座临时的水坝，把更多的多瑙河水引入核电厂取水系统，为反应堆提供足够的冷却水。多瑙河持续干涸也波及到邻国匈牙利，当地唯一的核电厂同样面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预计在现有条件下仅能够维持2天左右正常运行。 面对电力供应压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府都呼吁民众和企业减少用电，缓解电网的负荷。罗马尼亚两家主要汽车制造商也配合节电措施，雷诺旗下的叫达契亚和福特在当地的工厂都会停工到8月19号，预计可以减少至少200兆瓦的电力需求。持续高温不仅导致河水水位下降，也对欧洲的供水、航运和能源系统形成压力。随着核电厂冷却水源受到影响，极端天气对欧洲关键基础设施的冲击进一步的扩大。这是第九条新闻。HS 独家报道，美国大学科格德商学院最新的研究显示，过去3年，经常使用人工智能的商科学生比例从3年前的 6.2% 大幅上升到 29%， 三分之一了啊！显示人工智能已经从新兴技术逐渐变成了校园里的日常应用。调查发现，超过 80%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过去6个月之内使用人工智能完成学习任务，将近1/3的学生每个星期用人工智能超过11次，应用范围不仅包括课程作业，也延伸到了实习和工作相关的任务。不过学生普遍认为，除了学习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更需要系统的学习如何在工作中负责任、合乎伦理的使用 AI， 所以他们希望学校提供更完整的培训，而不是单纯的依赖学生自己摸索。美国大学科格德商学院临时院长艾文斯表示，学校并没有强制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而是把人工智能视为众多学习工具之一，让学生自主选择，因此没有遇到明显的抵触。尽管部分高校教师仍然在禁止学生在课堂作业中使用人工智能，但调查显示，学生和就业市场的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3年，企业招聘面试中涉及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比例，从三年前是 11.6%， 现在是多少？ 42.6%。问题已经上升到 42.6%， 越来越多的企业把 AI 能力视为求职者的重要竞争力。所以随着企业越来越重视 AI 技能，人工智能正在从一种辅助工具逐渐成为大学教育和未来职场不可缺少的基本能力，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要重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美国回归干预汇率时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川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汇率，避免日元持续贬值冲击全球金融市场。贝森特还说，日元目前被严重低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不仅可能引发更多的经济问题，还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对全球金融系统并不健康。贝森特欢迎日本考虑使用美联储2020年疫情期间设立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工具，用这个工具，日本央行差不多可以借600亿美元的这个流动性啊，用于稳定金融市场和支撑日元的汇率。他认为，和2020年相比，目前全球债券市场规模已经大幅度扩大，美联储有理由考虑提高这个机制的额度，就是那个就回购机制的额度，把金融市场波动控制在海外，而不是传导到美国。那针对美国近期出售欧元买入日元的操作，贝森特说，他和欧洲各国央行保持密切沟通，并且说这只是美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一个重新配置。他认为目前欧元汇率已经接近合理水平，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日元被低估，以及日本政府正在采取汇率稳定措施。对于路透社拍到他办公桌代办事项清单写着买入50亿到100亿美元日元，贝森特以玩笑回应说，他只是想让偷拍的记者知道日元的国际代码是 JPY。 那么贝森特的这番表态显示，美国政府公开支持日本稳定汇率，并且把日元持续贬值视为可能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风险。美国不仅愿意协调政策，甚至直接采取行动。谨慎日本全球市场策略师叫木下智表示，市场预期日本和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干预汇市，这会持续的限制日元下跌的空间，并且使日元在未来一段时间维持相对强势。木下智预计，日元对美元汇率到今年年底仍然有升值的空间。他认为，虽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对日元形成一定贬值的压力，但市场已经基本消化了这些政策的影响。投资者目前更关注日本和美国可能采取的汇率稳定措施，这也是支撑日元走势的重要因素。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上个星期五和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率，这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美国的行动震惊全球金融市场，而这次行动是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贝森特曾经是一名交易员，1992年贝森特在索罗斯旗下的投资公司做空英镑，到了2013年他又做空日元，所以他名声大噪，出名是他做空日元。现在他执掌川普政府的财政部，并且积极地介入了金融市场。文章指出，市场普遍认为财政部长直接主导外汇干预，而且公开地支持另外一国的货币，这在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更令市场意外的是，这次干预并不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那么日元虽然持续贬值，但并没有出现市场失控或者是剧烈波动，所以并不符合各国通常联合干预汇市的一个条件。而且贝森特甚至刻意的让这项行动曝光。因为在内阁会议上，摄影师拍到他的这个记录代办事项的清单，上面就写着一段话，买入50亿到100亿日元。贝森特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认为，如果日本和美国货币政策差距没有缩小，仅仅靠干预无法长期支撑日本的汇率。市场分析也认为，日本央行目前的货政策利率只有 1%， 加息速度仍然低于通胀上升的速度，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仍然明显的高于日本，所以利差仍然会持续对日元形成压力。加上油价上涨、日本财政刺激计划以及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步伐的担忧，都会推动日本贬值。所以金融时报指出，美国这次出手不仅仅是为了稳定日元，更重要的是维护美国国债市场。为什么？因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官方持有国，如果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就可能被迫卖掉美国国债换取美元，再去日本汇市抛美元买日元支撑汇率。那如果日本不断的在抛美国国债，那就会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会增加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所以呢，美国希望通过支持日元减轻日本出售美债的压力。那当然，日本计划利用美联储回购工具获得美元流动性， 啊，那当然财政部更高兴，因为他就不需要再卖出美国国债。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显示美国当前的汇率政策已经和国债市场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不过呢，投资机构指出，如果美日联合干预最终失败，那投资基金就可能会再次做空日元。如果日元会继续被做空，就会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债市场，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所以市场普遍认为，这次行动标志着美国重新积极干预外汇市场，也意味着政府直接干预汇率的时代正在回归。这是第一个主题，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习近平建军百年目标今如何？今何如啊？那么明年是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就是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啊。那还有一年时间，解放军是不是变成世界一流的军队呢？习近平提出来要实现这个目标，他的发展路径就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用这种方法来让中国的军队变成世界一流的军队。那南华早报呢，就采访了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华盛顿的智库叫国防优先的智库啊，他的亚洲事务的主任叫格德斯坦，莱尔格德斯坦啊，格德斯坦长期研究中国的军队啊，他认为解放军过去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在很多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这跟习近平很像了啊。这个习近平说世界一流，哎，这个戈德斯坦去回答习近平的问题啊。他说部分关键能力甚至领先美国啊。不过呢，他认为西方高估了中国的扩张意图，低估了中国的真正军事潜力。戈德斯坦说，他说过去十年是解放军现代化速度最快的时期，这是拍习近平马屁啊。他说他的发展速度超过外界的预期，他认为中国长期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他说如今很多目标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而且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的领域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对于外界高度关注明年就2027年建军目标，他认为这并不是现代化的终点，而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的节点。哎呀，这个习近平听得很高兴啊。他说到2037年啊，就再过十年啊，那么中国军队将会比现在更强大啊。他说在装备发展方面，戈德斯坦认为中国早期大量的借鉴美国和俄罗斯的先进技术，但是近年来已经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歼20是中国第一次在主战装备上形成鲜明自主设计的代表。他看过吗？那个歼20还自主创新啊？好，我不反驳他啊。他说新一代的六代机啊、高超音速导弹等装备都显示中国开始从技术追赶转变为部分领域的领跑。他特别提到中国潜艇装备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它是近年来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发展。谈到中美军事竞争，他认为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他就有些领域已经领先了，比如说反舰导弹，比如说防空体系，比如说一部分海军装备。 他认为中国的军工体系、工业生产能力和造船能力构成了巨大的优势。他说一旦发生长期战争，中国恢复军力的速度会明显快于美国。不过呢，戈德斯坦也认为西方在判断中国的时候有两个误区，一个是高估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他说中国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有对外大规模扩张的军事目标。第二就是低估了中国的综合实力。他说美国和盟友长期忽视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军工产能和人才培养的能力。谈到这个国防工业，这个戈德斯坦认为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完整的军工创新体系，并且培养出数量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可以为军队现代化提供持续的支撑。他说外界老经常放大解放军缺乏实战经验，他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被高估了。他说美国虽然长期参与战争，但是面对大多数都是实力弱于自己的对手，并且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大国战争，所以这些经验未必适用于未来高强度的冲突。那针对解放军持续反腐败和高级将领调整，戈德斯坦提出两个解释。他说一是围绕着未来领导层接班进行的人事布局，第二个是中国可能在为未来潜在战争挑选新的指挥团队。他说希望后一种的判断不正确，但不能排除解放军正在为了军队进行彻底重整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为了打未来的战争，我干脆把现在的人全换掉。为什么？因为我打新的战争。他说至于台湾问题，他认为近年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有所减少，他显示中国希望保留和平解决的空间。他同时认为中美都清楚战争代价巨大，因此他未来存在缓和局势的可能。那么展望未来，他说中国将会继续发展世界一流的军队，并且在亚太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同时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够避免陷入大国依赖武力的历史循环，在军事实力持续增强的同时保持战略克制。这个戈德斯坦肯定是习近平的爱将啊。你看南华早报的这篇采访，每句话都说到习近平的心坎里了。但是我的分析框架呢和戈德斯坦的分析框架正好反过来。我认为戈德斯坦低估了中共的战略意图，高估了解放军的现代化程度。在我看来，他对中共过去十年，戈德斯坦对中共过去十年对周边国家的战略行为，第一，我认为他掌握的不够充分；第二，我认为他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偏差，所以他很多的判断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至少在建立在错误的认知上。大家如果看了我们的节目，应该很清楚，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袭扰不是一般程度上的有的时候这个搞一下，不是的，是持续的施压。唯一过去十年唯一发生转变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印度。当年习近平五支军队同时出山出击干印度，最终发生了冲突，印度不退，死战不退，结果就双方当然都很克制，没有用动枪，但是用棍子打，还是死了很多人。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他建立在错误的资讯、错误的认知的基础上。那我分析中国军队采用的是和他完全不同的框架，这个框架就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不应该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等同于军事现代化，这是第一。第二， 必须把解放军放到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去理解，你不能把它当作一支普通的国家军队来分析。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当前解放军最大的改变发生在武器装备层面，不是军事组织层面。过去20年，解放军在军费投入、造船能力、导弹、航空、无人装备、电子战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是事实，这也是任何严肃研究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装备的现代化并不等于军队的现代化，真正决定一支现代化军队战斗力的不只是装备，装备是前提，但是不是充分条件，是必要条件。决定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还有它的组织，还有它的思想，还有它的制度，还有它的指挥体系。现代化军队首先是一种现代组织，它要求高度专业化的军官体系，成熟的联合作战能力，统一高效的指挥机制，还有能够在战争中快速学习、快速调整的制度能力。你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乌克兰的军队制度不断的在调整，它为什么能扛到现在，道理就在这里。而这些能力不是采购先进武器装备能够建立起来的。解放军到现在都没有完成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解放军根本属性不是国家军队，它是共产党的军队，简称党卫军。中共自己都从不隐瞒这一点，而是一再强调，党指挥枪，军队信党，绝对忠诚。所以解放军首先承担的是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其次国家安全，其次刺到哪里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执政安全后面。你这种组织定位决定了解放军它始终保持着非常浓厚的政治军队的特征。他打什么胜仗，他只要打赢老百姓就行了。为什么？他是执政安全，他要那么先进干啥？他不需要那么先进，除非你扩张。中国的政治军队的特征，政委制度、党委集体领导、政治工作体系、忠诚教育、持续不断的政治整肃，这都说明什么？政治标准高于专业标准。而且这几年这两三年吧，疫情结束之后，至少疫情结束之后，大规模的反腐败，高级将领不断的整肃，说明什么？政治可靠性是军队领导层最重要的考核标准。所以在我看来，今天的解放军更像是一支装备现代化的传统禁军。什么叫禁军？就是党卫军，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叫禁军。它并不是一支真正完成现代化组织转型的职业军队。什么叫禁军？禁军不是说他没有战斗力，而是他首先是服务于皇帝的政治安全，他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组织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禁军都很厉害，都很能打，有好装备，但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解放军现代化国家军队和现代化国家军队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解放军仍然保留着禁军的组织特征，这是第一。第二，你分析解放军，你不能脱离中共的战略意图。很多西方学者喜欢把能力和意图完全分开来分析，这是不对的。中共的意图和他的能力是相关的，他想不想干，他想干，没有能力他就不干，干不了。所以能不能干跟想不想干这是有关联的。所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 并不，很多人认为并不代表它具扩张意图。我认为这个分析方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解放军是没有独立的意志，它执行的是中共的战略目标。所以你要讨论解放军未来会做什么，你首先要分析中共希望实现什么。你过去十年中共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港版国安法、香港国安法、海南岛礁军事化、东海活动的进一步的增加、台海持续的施压、到一带一路、到南海、到菲律宾、到马来西亚，到处都在施压，没有停过。一带一路、全球安全倡议、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保护，如果不断的扩大它自身战略利益的外延，不断的扩大国家能力的投射范围，这些行动不未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它反映出中共在整个战略扩张、战略空间上持续的在往外扩张。所以你看，解放军动用几千艘民兵船在东海、在南海一字排开干嘛？你觉得是干嘛？好玩吗？旅游吗？肯定不是呀。中共的战略意图不是保持现状，它是在综合国力增长的基础上不断的扩大它的影响力，不断的重新塑造它的安全秩序，所它周边的安全秩序要服从它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利益。而这个过程既包括军事的，也包括外交、经济、科技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军事力量是实现这个战略意义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不赞同仅仅是说，他说过去没有发动过大规模战争，怎么没有发生过大战争？中越战争不是战争。所以这哥们儿看得不远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战略意图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能力、随着环境、随着领导层的目标不断的变化。它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过去有没有发动战争，而是它现在在干什么，它在准备干什么，它未来意图、它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所以最后我认为，决定解放军未来战斗力的上限不是装备，是组织。如果军队的根本属性没有改变，仍然坚持党指挥枪的组织原则，那么很多制度就很难真正围绕战争效率进行改革。你比如说解放军长期枪弹分离啊，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什么？本质上反映的就是进军，对进军的防范啊，确保政治控制的制度设计，它不是以战场需求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只要军队是首先服务于政治安全，不是国家安全，这一类的制度就很难改变。所以在我看来，解放军未来最大的挑战不是研发下一代的装备，而是完整的组织现代化。你只有组织能力、指挥体系和军事思想真正的现代化，你先进的武器装备才能转化为现代战争所需要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一个拿着先进武器的党卫军，或者叫禁军。好，那么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所以视频下方有链接，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啊。明谢党 Jack 谢谢， Anna 谢谢啊。情况三支一扶政策原本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让一部分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先参加三支一扶，三支一扶才几万人，36000人，那能解决多少？大学生毕业一年是1200万到1300万，过渡两年期满以后再由下一批人继续接替，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支一扶变味了，它成了普通人进入体制的一场入门券，想进去还得有关系，也成了不少体制内子弟读完野鸡大学后进入体制的后门。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北方地区一个三支一扶小学教师岗位要7万起，一个护士岗位4万起，两年期满后如果想留在体制内，教师岗位15万起，护士岗位8万起。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从大学毕业参加三支一扶，到最后留岗买车买房成家，前后差不多花100万，这还是10年前的价格，现在会更高。可他们一个月工资才3000块，至少要干10年才能回本，还没有开始挣钱回本。非体制内的子弟想靠这条路晋升基本没有可能，直到现在我都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安全感，组织的安全感，对中共的依附。其实中国人对中共的依附，或者我们叫中共的依附，对权力的依附，他对权力的依附其实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枷锁。为什么这么干？你看补交社保的大有人在吧，这个比如说我们叫这个灵活就业去交社保，为啥？你为什么不把钱交给他？你说我在单位帮我交一大半，我交一小半，我还去交一下，灵活就业全自己交，有病。你拿的钱一定不会超过你交的钱，你为什么交给他手里？交他手里干什么？为什么？但是很多人在干，为啥？这就是对权力的依附。权力运行的社会形成的对权力的依附，这是一种心理需要。这么干的原因就是心理需要。我在里面待着，心里踏实，至少这个房子不会塌啊。情况最近组织高中同学聚会，愿意参加的基本上是混得不错的，这一直都是这样啊。有财富自由在云南养老的，有体制内躺平的，有在医院闲散科室做主任的。高中毕业25年，人生的路走了一半，庆幸的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房价还没有起飞，我也没有为下一代焦虑的后顾之忧，专注生活，过好当下是对生活的妥协，也是现实之选。OK。观点，王老师曾经说过，习没有完全掌握军队，清洗军队后没有能打仗的将领，所以武统概率不大。我个人不赞成这个观点。斯大林也在二战前大清洗军队，清洗军队不代表他无人可用，只要他权力在，提拔谁是分分钟的事情。这很像以前习下礼上都是误导世界，习不稳，不要盯他。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习的位置很稳，而且绝对掌控军队。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为啥？你认为一个军人分分钟啊，这是一个师长，直接把他提拔到当军长，他就能指挥打仗吗？那你对军队太不了解了。你认为那个军舰，那个舰长不在，安排一个人，分分钟就能安排一个舰长吗？不是这样的。现代军队跟你那个时候的军，你认识的那个军队是不一样的。现代化的军队更是一种技术工种，技术岗位，那是技术岗位，不是你说的这种岗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并不是说没有军将领打仗他就不敢武统台湾，不是的。 我讲的不是这样的，你只讲了我其中的一部分。我说的其中一部分，大清洗之后真的没有人带兵打仗，这是一部分。我讲了前面讲了 90% 你都忽略了，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解放军习近平就算没有大清洗他也不会打，为什么？因为之前就没有打。我坚持认为习近平不打，胡锦涛不打，包括江泽民也不打，这三个总书记甚至任何一个总书记都没有打，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是打不赢。我讲过很多次，共产党但凡有一天他觉得他能打赢，他第二天就会开战，理解吗？因为死的人根本跟他没关系，所以共产党做梦都想打，但是他一直没有打，就是因为他自己都知道他打不赢，这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他打不赢，打得赢他早打了，他等那个啊，等跟天天跟你讲这些。共产党对死人的事情根本无所谓啊，他就是打不赢啊。情况：台北市议会多个党团议员在质询时主张，台北市应该逐年减少路边垃圾桶，甚至最终全面取消。不少区里长也提出类似建议。对此，台北市环保局回应，目前考虑到观光需求，垃圾桶仍然会保留在观光景点、主要商圈、公园、传统市场和捷运站等地点，方便民众和游客丢弃随身垃圾。其他地区会逐年减少设置，目前全市路边垃圾桶已经减少到了806个，未来是否进一步的减少，将会和各个区里长讨论后再决定。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城市运营的方式啊。情绪，我支持日本政府收紧永住申请条件。据我所知，很多人为了少交健康保险和年金个税，故意报低收入，等要准备申请永住的前两三年又提高工资。很多中国社长是愿意帮员工作假的，因为公司可以少交税费，他们来日本10年里的平均缴费很少。我也支持申请者的年收入水平要达到日本人30年缴付水平，或者是因相应的资产。有人一旦拿到了永住，就开始放肆的胡作非为，开始不交税，不交年金的人很多，所以我也支持，即便拿到了永住，也可以取消的方案。嗯，好吧，我一说又会被骂了啊。高市早苗政府被日本的中国人骂得很惨啊，骂得很惨。当然，我认为这里面有大外宣在兴风作浪啊。当然，这兴风作浪能够掀得起来，跟中国人内里的一些小字有关。所以怎么说呢，好不好，反正好不好都没办法改变，所以其实讨论的空间，讨论的意义不大。讨论什么呢？我们讨论那些可以改变的部分，好不好啊？所以我就不讨论了。这个网友的情绪呢，我是认可的啊。我认为你要到一个国家去，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样东西，你真的是觉得你认可那个地方，你要喜欢这个地方，你在这地方要有愿景，这是一个很重要。你要是不认可，在这个叫什么骂骂咧咧，很不高兴，很不喜欢，这是你肯定会影响你的投入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真的要在这个地方，你要为这个地方做贡献啊，这个我是认同的。 我也是觉得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别人庇护了你嘛，别人提供了条件给你嘛，那不是你的地方，你是去借别人的空间，借别人的时空。那我们心态上也要做一些调整啊。那有些人说啊，那你为什么批评美国总统？对，我认可这个地方，我才会批评美国总统，理解吗？啊，情况，台湾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了劳工退休基金最新运用情况报告，今年上半年整体基金规模增长到八万多亿啊，将近9万亿，大赚了2万亿，收益28%，其中1292万新制劳工退休专户，平均每位劳工可以分红11万。另外，代操的农民退休基金规模收益为36.9%，哇，好厉害！观点：关于家人之间交流政治话题，多出现在父子之间。OK， 而且很多儿子长大以后是希望挑战父亲的权威，或者希望父亲认可自己。很多情况下，看上去是政治意见不同，实际上其中掺杂了家庭因素。我认同王先生的观点，我父亲是个老中共党员，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和他争执，虽然不很激烈，但有时候也让人不太愉快。但父亲因为心梗突然病故，我才发现其他的都不重要，父亲才是重要的。如果你的父亲对你不错，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痛快，我倒认为不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交流传达到位即可。我非常赞同啊，我非常赞同。就是这样的，就是两点，我觉得父亲有他的政治观点，有些人觉得不好，希望改变，也没啥。就说你有这个想法也没啥，因为你是他儿子嘛，啊，也不是外人，你去尝试改变他，我认为是可以的。不过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而且要拿捏分寸，就是差不多点到为止。对方要是愿意呢，你就进一步；对方要是不愿意，你就算了，理解吗？他都这把年纪了，你非得把他掰过来，掰不过来还得硬掰，那我就觉得真的没必要啊。那如果是大家一讨论这些问题就搞得不愉快，我真是觉得没必要讨论。世界这么大，你非要讲政治吗？对不对？情况给大家一个翻墙的建议，就是买美版的手机，买二手的就行，登上苹果 ID， 不要设置地址，上面所有的外区的软件都能下载，进去之后就下载那几个很有名的 VPN 就行了，都有免费额度，后面在油管上找教程就可以了，不需要你有外国的手机号，只要一开始的时候地址是美国就可以了，理解吧？啊，这个倒是很不错啊。建议王先生的每周新闻评论非常精彩，可是有些文章一段时间后还想回去再听就很难找到，是否可以在标题中加入每篇文章的关键词以便于搜索？我们有一个栏目，就是专门放评论的栏目，你点我的头像进到我们频道的首页，从那个栏目可以一篇一篇的翻过去。大家养成习惯，就是去首页，频道的首页就是我的头像，一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每个栏目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标题里面加每篇文章的关键词是做不到的，因为一篇文章有很多关键词，我怎么加？没法加。但是我们每篇文章的标题都在我们的索引里面，都在说明里面，理论上你要搜，用标题搜，用标题里的关键词都能搜到。 不过呢就是数量很多，因为我们的视频量很大，几千个视频，所以用这种搜索的方式未必能够找到你啊。但是到首页上去看可能更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毕竟现在还只有26个节目，这个一周一次也不会太多，所以你去试试看好不好啊。好，明线相连谢谢，初代黑雷谢谢，飞我不知道怎么读，谢谢飞阿飞谢谢，大毛头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